我们这些日子在开始讲教会，一系列讲教会的信息。所以在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对教会的认识实在不大清楚啊。所以呢，所有的问题，今天基督徒的教会里面，教会的问题就是变成了人的问题，因为我们对真理不明白。在我们第一次讲这个教会的信息，讲到耶稣基督口中的教会的时候，曾经我们提到呢，耶稣基督讲了那两段话，一段是在马太十六章，一段马太十八章讲的，两次讲的内容呢都是提到神耶稣把权柄赐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放弃了这个从解经的角度来看，看的一些比较重要的要点的话，我把它归纳出来，教会是什么呢？大家注意听哈，我上次也提过了，第一个，教会的出现是出于一个属灵的启示，因着这个属灵启示呢，带进了属灵的实质 spiritual reality。所以什么是教会？我们已经认识主、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知道，不是指那个外面的建筑物，也不是仅仅指礼拜天聚集的团体，而是指的那些信主的人在他们生命中间有主的生命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说到了，这是因着启示认识耶稣基督才有的教会。所以那些虽然参加了教会，不是真正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的，其实他们不在教会里面，他们以为的教会里面，其实在神的眼光中间不在教会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确定每一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所信是什么啊。罗马书第十章第九章第十节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相信什么呢？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口里认他为主。另外一方面，彼得在任性的时候，在该塞利亚菲利比的时候就说到，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也是约翰福音的主旨啊。约翰说，记这些事要叫你们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因为信他就可以得到生命。这就是使徒们当初最传下来最早的信息。所以教会怎么出现的？是因为有一群人，他们有了属灵的启示，属灵的开启，眼睛打开了啊。这个启示这个字就是开幕的意思，眼睛开了，看见幕后的事情，就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我们说到耶稣基督讲这个话说什么是教会呢？门徒们当时的领会，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就知道这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Ecclesia 这个字本身就是因着呼召出来的人，把他叫出来的一群人。而且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在神的心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许神所有工作的旨意就是为了教会啊，不管旧约新约啊，以色列百姓也是神从百姓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的。很多次教会的问题呢，就是为人不知道我们是被世界被耶稣基督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很多世界的想法怎么都在背后啊，所以造成教会很多的混乱。而且在神的心意中间呢，它是一永世永远有永远价值的事物。然后我们又说到属于耶稣基督教会，我的教会，只有基督是教会的合法这个主人，而且因为这样，只有他能够建立神的教会。使徒们所做的工作呢，都不过是让圣灵可以做工而已。如果圣灵不动工，什么都没有啊。今天我们传福音，所以会有人得救，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口才如何，不是我们的方法如何。尤其现在讲究方法论的时代，很多时候讲教会增长啊，你可以这样就增长了，那样增长了。其实若不是神叫他生长，没有人能够叫教会生长。还有呢，就是我们就讲到了啊，这个权柄的问题。神把权，耶稣基督把权柄给我们，权柄两方面，一面是对付黑暗的权势，阴府的权势。耶稣基督特别说了，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啊。这个阴间的权柄虽然可怕，什么是阴间权柄？死亡啊，这个人的败坏，在人的心暗里黑暗里，人落在黑暗里面。所以我们得救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彼得告诉我们，我们是出黑暗入光明啊。保罗也这样讲，彼得也这样讲啊，那个叫我们宣扬那个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啊。这彼得前书第二章讲的啊，保罗也说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度。所以使徒们都有同样看见黑暗的权势。什么黑暗权势呢？疾病啊，各种罪啊，各种死亡，还各一类的事情，都是从撒旦魔鬼而来的。那这个权柄，一方面是为了帮助教会的征战啊，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维持教会的纪律。为什么要维持教会纪律？嘿嘿，因为我们是罪人，虽然得救了，我们还是罪人。不过呢，是蒙恩的罪人，蒙了神的恩典，而且是因为罪得赦免而能够称义的罪人。可是基本上 还是罪人，我们不是圣人啊。当然耶稣基督把我们分别为圣，那是因为我们与主联合，所以真正的成圣是与主联合，而不是我们靠自己的行为在外面表现出一些与众不同啊。因为与主联合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八章讲很多很多啊。所以教会的权柄也是为了纪律，但是纪律的目的它的根基呢，不是要把人排除。很多人呢就把十八章的话，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话拿来当做一种 procedure， 一种合法性的处理问题。第一个把那个有两个意见不同的弟兄们找来，然后嘛如果不听呢就找两三个见证人，然后再不行呢就找长老去评理，评完理以后就把某人开除了。不是这样意思，这个是叫我们很小心不要走到这一步。而不是说你可以按照按章办事，走走走走完好了 cancer 割掉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背后是为了挽回弟兄，他的动机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审罚啊。所以呢，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过去教会呢有一种所谓革除教籍，有些人当时中世纪认为革除的教籍呢，他就没有得救的希望了，这是很可怕的。但是耶稣基督并不是要把人排除在救恩之外，而是希望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为什么呢？好叫教会真正的合一。而最后耶稣基督对教会的恩典呢，就是他的同在。所以没有同在的教会，没有耶稣基督同在教会，就其实不是教会啊。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我就在你们中间。从前林道良牧师讲的说，最要紧的教会增长，他是不赞成这些教会增长学的，因为他也教神学教这些事情，但他认为那些都是没有用的东西。的确我同意他的看法，真正教会的增长呢，他说什么时候教会增长，什么时候你他，所以他说同心是教会增长唯一的原因，也最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如果你能把不同心的因素消除啊，彼此能够和谐，教会一定增长。所以他说，凡是能够带进主同在的事情都要做，凡是不能带进主同在或者妨碍主同在的事情都要除掉。那这个原则就很简单了啊。所以我在讲耶稣基督实在有透亮的眼光看见教会是什么，而且告诉我们说教会这样子进行，那以后使徒们的教训其实没有超过马太福音十六章跟十八章的话。你仔细想想保罗所讲的话都在这张圣经里面。所以我说教会这里提到十点，上次我也统括的说了一下。然后我们就在上次信息里面讲到这个原型的教会的 prototype， 真正教会开始了啊。为什么叫它 prototype 呢？当然这个字是个新这个新时代才有字啊。这个 Tesla 出了一个车子叫做 prototype， 第一部电这个无人驾驶车开始上路了。这个 prototype 呢不一定是完全啊，因为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了，教会中间会有纷争啊，因为人的罪的问题一定会有许多的问题。所以我以前也讲过一句话，我说教会里面所有人的问题啊，就是人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那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完全人，所以在神的光中呢，慢慢才能看见自己的情形。那上次我们在讲这个 prototype， 讲耶路撒冷教会第一个在地上出现的教会呢，就是讲到这个原型教会初始的时候，它所有一切的情形，很多都是自动自发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圣灵来了以后，教会就开始了。我们上次说过，这个五旬节的意义是什么呢？圣灵来了，表示救恩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彼得信息里面很清楚的，你们把他定十字架，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他把圣灵降下来啊，神已经立他为基督了，所以他就赐下圣灵来啊，这你们看见的。所以教会耶稣基督救恩工作完成之后，圣灵降临了，而且我们可以说教会就开始了。以后呢，教会的使命传播福音，而且呢，等到耶稣基督再来，就在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都提到这些重要的点啊。这是初始教会原型教会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形。我们上次呢主要是讲使徒行传第二章，今天呢我们要看的经文从使徒行传第三章出来啊，三章四章五章一直到第六章前面一半很长，所以我想我不会念所有的圣经，只是在重要的地方给大家提醒。我们先看看这个上一次我们读的第二章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有一节经文是四十三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四十三节啊，这句话呢是在第三节的，可以说第三节起头就是根据这句话。第三四十三节说是第四十不是第对四十三节啊，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三节怎么说呢？说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 上次我提到惧怕的原因，这惧怕两个字应该翻作敬畏啊，是众人都惧怕，都敬畏，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在上次我们讲的时候，这个路加写使徒行传说，在这段记录里面是一把笼统概括的性的介绍我们教会所有的工作和它的情形。从43节到47节讲的什么呢？他说众人惧怕，使徒行的神迹，其实神迹，信徒在一处，凡物公用啊，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一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们读到这里觉得这个教会太好了， perfect 教会，完全的教会，其实不是这样。那么路加写福音书的时候，写使徒行传的时候，就埋下了就有很清楚的思路啊。所以从第三章开始呢，他就记载了使徒们所行的神迹。所以从第三章我们说第一节一起读起，也一直读起啊，今天我就说时间不够我们不读了。从第一节读到4章22节，这整一段讲什么呢？讲到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影响了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一天啊，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是按照申初祷告的时候，申初大概下午3点钟的时候啊，犹太人守着祷告的时间很重要，一天他好像一天7次要祷告神，不同的时候。然后申初祷告呢，很多人去圣殿祷告，所以圣殿变成一个以色列百姓立常聚会的时间，这是聚会的地点啊，这是在他们遵守律法比较认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啊，他们就上圣殿里去祷告。今天我们知道圣殿已经不存在，所以他们呢都在说圣城留下的一面旧的墙，就是所谓哭墙，在那里去祷告啊。犹太人祷告都是站着祷告的啊，站着，而且这个会大声的口中说话，然后用许多的话啊赞美敬拜神，把这个很多的事情放在神的面前啊，有为国家社会民族祷告的，也有为个人祷告的。这里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去祷告有什么特别的动机，但是我们知道使徒们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学会祷告，耶稣基督也教导他们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些使徒们聚在一起，教会开始成型了以后，他们仍然维持祷告的习惯。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犹太教还没有分开，还没有正式的所谓分道扬镳，所以他们仍然保持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习惯，跟我们说习惯呢，就是各种习俗了啊，各种现成的规律。所以很多人不管是信犹太教的，没有信耶稣的，都去圣殿里面祷告。那这个祷告呢，当然就变成众人的聚集地方。所以难怪这里讲什么，他说有一个人就是坐在圣殿的每门口，这里是他们出入来往的地方啊。你看第三章这里就说了，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里一个每门口。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嘛，进进出出啊。那门名叫每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因为人多，当然会有些人心里被感动，或者心软一点，看见他的需要，给他周济，或者给他一点铜钱，或者给他一点食物，给他周济。所以这个人是靠这样生活的。那天呢很特别，那天耶稣彼得来到的时候，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呢，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我不知道这个瘸子知不知道彼得约翰是谁。从这里记载，他可能分闻彼得约翰是谁，当然他是瘸子，行动不方便，可能没有机会真正的认识彼得约翰啊。那彼得约翰进去的时候，他就求他们周济他。那彼得约翰的回答非常有意思，他说什么呢？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他们对望的时候，这个人看见彼得说你看我们，也没有说你为什么看我们了，反正叫他看。然后说呢，那人呢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定睛看他。突然彼得就说了，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你想这个瘸子是不是很失望 啊金银我都没有。那其实彼得有没有金银呢？彼得管很多钱，为什么？财务公用，他们把田产家业卖的都堆在使徒脚前。可是这不是使徒的钱，这不是彼得的钱的。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这其实了不起的话，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得到的最大的权柄，刚才我们说教会的权柄，耶稣基督把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了他们，让他们去传福音。他说什么？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注意到这里第一次 圣经里面很重要的说到奉耶稣基督的名啊，虽然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就在使徒里面，使徒行传里面提到的，虽然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已经说到，我把你们可以奉我的名祷告，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祷告，现在可以奉我的名祷告。因为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字它真正所有的含义，真正当我们说到基督两个字的时候，耶稣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耶稣认识很有限，可是这一个权势是释放神能力的权势。刚才我们说阴府的权势不能胜过他，黑暗的权势不能抵抗他。所以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这个瘸子，你把瘸子拉起来他一定要掉下去，对不对？因为根本站不住，没有力气了。可是当他这样一拉的时候啊，所以很稀奇，彼得为什么叫他你定睛看我们呢？这个人看彼得的动机也是不对的，以为要得到什么周济，但彼得这一番话，敬意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他以为他要给他什么呢？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一下就把他拉起来了。你看这里记载，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的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啊！我知道有一首诗歌呢，就是讲《使徒行传》第三章的啊。可是我今天早上没有时间找。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啊！这个怎么唱法的？我有机会让他行走着，跳跃着，赞美神。这是一老的诗歌啊。当然，这个诗歌是很多五旬节派的教会喜欢唱的，因为这里讲的神迹奇事的能力。那我们就简单的讲了。当彼得、约翰在那里行了神迹以后，啊，这个医治的关键是什么？医治的关键我说了，就是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医治呢？你看医治事实在这里，不是很勉强的。当彼得一拉他起来，他就好了，他行走的、跳跃的，瘸子就行走的、跳跃的。还更重要一件事情，赞美神，因为为什么？这个瘸子知道是神医治了他，他所领受的医治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行走的、赞美的、跳跃的、赞美神。然后这里很有意思，第九节你注意到，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到的事满心稀奇惊讶。这里看见众百姓做了见证人，所以病得医治如果是真的是神迹奇事的话，应该会有人看见，而且会立刻做见证的。他们是见证人，因为他们呢都看见了，而且呢认得不是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如果是一个假装的话，你不认识人，那你怎么知道他原来怎么样？是认得他的，而且稀奇，而且最后他以后告诉我们说，这个人呢四十多岁了，他已经四十年瘸子，生来瘸子的，生来不能行走的，在那里四十年了。你想想看，当然很多人认识他，是吧？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会有认识啊。不管你怎么样，都在二万待久了，你跑到菜场去，跑到饭店去，很多人会认识人，因为在那个区域出入来往，很多人以同样的出入来往会认识的。他在门口已经求周济好多年了，所以他们都认识他。啊，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那个瞎子看见了吧？瞎子看见，他们说他们认得他是从前是这个是瞎眼的，是讨饭的。他们说是他又不是他，因为他眼睛亮了，这个瘸子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立刻知道是这个瘸子，很稀奇，很稀奇惊讶。所以我说这个医治事实，百姓是见证人。那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当他得了医治以后，彼得立刻即兴的讲道。他讲道的重点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说了，他说呢，他不是因着我们的虔诚叫这个人行走。他说你们以为是因着我们的虔诚和我们的能力叫这个人行走吗？彼得说不是，这不是彼得故意好像谦卑一点，不是我的能力，真的不是他能力，他不是就不是，他知道不是他的能力，他怎么说他能力呢？今天很多传道人就以为说自己有能力啊，他这个什么医治，他的这个能力啊，为了这个能力他有开特别神医大会。彼得没有这样的，彼得很清楚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能力，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叫这个人行走，不是因为你很虔诚的祷告神答应了，不是的。他说为什么他能行走？因为我们奉的是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名字你们弃绝的，你们弃绝那个公义的主，反而要求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但是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早期的教会，彼得、约翰、使徒们的信息最重要的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了， 而复活因着他的复活可以奉他的名叫这个人全然好了。你看这里啊，第十六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将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这里提到几个关键的点，今天很多人寻求神的医治，神迹奇事，第一个你要认识什么是神的名，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的名是通行这个灵界的通行证，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有这个能力，所以所到之处，所向披靡，所有阴符的门都打开了，所有一切抵挡的权势都要退后。你看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已经做了这样事情，那些误会都认识耶稣，甚至有些时候耶稣基督这个跟鬼的对话，鬼说时候还没到，为什么叫我们来受苦啊，耶稣就让他们跳到猪群里面，那当然这个被鬼附的人就清醒了，可是猪就死淹死了啊。这些事情灵界事情只有在灵界的那个场境中间才真正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属灵的能力和权柄。所以这里耶稣彼得说，因为他所赐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字，所向披靡。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带领我们的弟兄选了很多很多耶稣基督的名字啊。今天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也有一些特别讲的耶稣基督的名字，这个名字尊贵，能力权柄是无可比拟的。当这个名字被宣告出来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名字是通行，是打败阴府所有的权势啊，这个是最大的能力。所以因着他所赐的名，而且呢因着他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见状，我们因信他的名，他便叫人见状，简单的就是这样说啊。因为是什么？他所赐的信心，因为这个名字产生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盲目的。有些人说啊，有信，你有信心事情就成了，是吧？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很多人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为什么信心不足呢？因为不认识耶稣基督的名字，因为对耶稣基督不是真的认识。一个人的名字应当代表他是谁啊？我很不会起名字，我取了三个女儿名字都不对啊。我的大女儿叫周成安，她一点都不深厚，很聪明，心思很多。我的老二叫周柔安，一点都没有温柔，很凶很凶，现在做了律师啊，做了法官。老三叫周耐安，可能他有一点耐性，不过的确耐性是很不容易的，需要经过很多的环境啊，经过很多不顺利的情形才慢慢有耐性。可是你知道每一个名字都代表他的意思。耶稣基督什么名字啊？他的名字耶稣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仇敌手下拯救出来，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这个名字，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够深的时候，哦，一提他的名字我们知道他是谁啊。陈红，我认识他，我认识他的名字，陈红这个人，一讲到陈红我想到他的人怎么样子，马上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呢，实在是对于那个人真正的认识。神把他的名字赐给我们，在旧约里面神宣告他的名字，他是亚威，是自由拥有的。神宣告他耶和华沙龙，神宣告他的耶和华拉法，他每一个字都有他的意思。耶稣基督的名字也是一样，这个名字彼得就说了，因着他所赐的名所给我们的信心，因为信这个名啊，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好了。彼得说他之所以能够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这人起来行走，因为他认识耶稣，他知道耶稣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而且他有信心。信心哪里来的？因为他认识耶稣啊。彼得是这样的，所以行了神迹。好了，这个是他即兴的讲道，但是呢，不是停在这里。彼得的讲道不是解释当时的环境。第一篇信息我们看见了《使徒行传》第二章，他的解释为什么圣灵降临。这里他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可以得医治。以后呢，他就转去讲到救恩的问题了。他说呢，我晓得弟兄们，他就讲到这些人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他们出于无知，但是现在呢，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啊。第十九节。这样的安息的日子就会从主面前来到，主也被差遣说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个是彼得当时的宣告。所以这里他说呢，他说在二十六节，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 所以这里彼得解释了这一位先知啊，就是摩西口中所解释的那一位先知，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像我的、像摩西的，他现在来了，神把他先差来，叫你们个人回转归向神。所以你看，当这个瘸子得了医治之后，彼得的信息不是绕在医治的问题，而是讲的医治的主是谁。这个 A.B. Simpson， 大家有些弟兄姊妹们从这个宣道会来的，你要知道宣道会讲的四重的救恩，他是救赎的主啊，他是赦罪救赎的主，他也是医治的主啊，他也是这个 The Lord of Healing， 就是讲到耶稣基督有医治的能力，因为他 A.B. Simpson 本人自己身体非常衰弱，所以发了很多病，但是呢，神却用一个软弱的人叫他宣告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所以宣道会刚开始是很多人病得医治，那先A.B. Simpson 以后在这个他的信息里面一直讲到四件事情，最后一个讲的再来的主Lord of Coming， 第三我一下忘记了哈，这个什么也许圣洁忘记什么，一共讲四个，当中有一个特别讲医治的主，所以这里彼得的信息不仅解释为什么这个人得了医治，而且特别宣告这位主、这位医治的主就是你们所等待的那先知，就是神在旧约里面应许要来做你们拯救者的那位先知。所以这是彼得的信息。你想这件事情多好，你想这件事情多好，病得的医治，这个人可以起来行走了，而且行走的赞美的跳跃声，但是很稀奇啊。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呢，并不是预期的那样众人的欢呼快乐，而是同样的发生难处，这就跟福音书里面很多奇迹一样的。虽然可能经过了四十年了，经过几十年了，三十年经过了好几年了，可是当权的那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还是一样，他们并没有明白耶稣基督是谁，并不认识，因为这样的缘故，你看第四章第一节就说了，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为什么？他们当然这些耶路撒冷发生事情，这个瘸子行走了，很多人宣就是当然就到处去讲了，他们离开了圣殿，当然就把这个传开了，所以他们就来。彼得的话还没讲完，这些守殿官就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使人复活，就很烦恼，他很烦恼。为什么烦恼？没有因为人得的医治而欢喜，反而烦恼。你想他为什么烦恼？因为他们烦恼说，使徒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讲死人复活。烦恼什么？烦恼他们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简单的说，为什么这件事情要处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他们事实上把耶稣基督当做一个囚犯，当做一个罪犯杀了。彼得前面讲了嘛，你们杀了圣洁公义的主，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他们自己知道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呢，当彼得在传讲耶稣基督复活以后，这个复活的信息引起他们里面很多的问题。第一个，他们必须面对一个真实情况，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一方面当然也是为他们，可能他们需要悔改什么做错的事情，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最重要的问题，耶稣基督复活影响了他们从前所有在宗教世界里面那个地位、那个权柄，所以他们以后呢，他们就继续的不断的逼迫使徒们，所以下手拿住他们，他们把他们押解起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行了一件神迹，前面说使徒们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里只讲了一件神迹，而这个神迹影响力太大了，因为只医好一个人，不是很多人得医治啊，就一个人得医治。但是即使一个人得医治，你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如果彼得讲的是其他的话，说我们因为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啊，神给我能力，所以我就医治了，这个不要紧，因为旧约里面也有以利亚，也有以利沙，他们也医治啊。犹太人不是不承认医治的能力，不是不承认神有权柄医治，但是他说这是因为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这件事情触犯了他们。若是他们自己取了荣耀，彼得是约翰自己认为使徒，或者是相当于旧约从前的先知，那反而没有问题，可能他们还要把他捧起来，对不对？但是他们说不是，那个你们把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就是这个耶稣，他的名叫这个人全然好了，不是我们。所以我刚才说，不是因为彼得 约翰的谦卑啊，而是他讲的是大实话呀。他说我们没有能力，这个能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今天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祭司长所面对的困难，是不是面对活着的人，是对着一个已经死了的人，而居然还有能力？他们不能解释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不在了，若是今天耶稣在地上行了大神迹，他们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不能把他怎么样。但是耶稣已经死了，他们不接受他的复活，使徒们说他复活了，他们怎么处理？没法处理啊，所以很难烦恼。跟他们所有一切的神学思想是有没有关不对的，跟他们所有从于旧约教导这是违反的。死人才能行什么神迹？只有活人能行神迹，对不对？就是神用能力的话，有给他能力的话，大先知死了也不行了。以利亚、伊丽莎过去曾经行过这些事情，现在这个耶稣说，他们说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只好逼迫他。当然你看这里你看再读下去，第二天他们把他叫来以后啊，这个那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啊，还是这些人啊，是谁呢？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这两个名字我们讲约翰福音书听过的，亚拿和该亚法，还有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亲族都在那里。第七节说，教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的事呢？他们要知道你们能力哪里来的。而不仅是因为他们已经说了，我们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他要他们再说一次，是谁的能力，奉谁的名。彼得已经讲过了。所以这里彼得的电话很有意思，你看啊，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在这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残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他回答他们，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彼得很喜欢用这些事情，都当知道是事实。比如说第二章里面，你们都当知道神，对你们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你们当确实知道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真正的知道就产生能力，就产生胆量。彼得所说的话，说你们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的痊愈，是以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彼得的话一点都没有改，这句话重新再说一遍，底下又加了一句，他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而且说了一句很了不起的话，这句话到今天所有基督徒都知道也在用，是什么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彼得这里讲的得救不再是救恩的问题了，而是讲到灵魂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名，使徒们在信心里面行了神迹，叫着人起来行走。彼得的志向不是仅仅行在病得医治而已，而要叫他们知道，这个人不仅是医治的主，他是我们救恩的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刚才我说过，以前我们说过，基督教信仰中间最特别的就是我们的信仰建立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不是建立在什么教条身上。我们的信仰简单的很，就是耶稣是谁。我们不是讲过教会怎么出来的吗？教会是因为我们认识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从死里复活，他的名字是天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以后保罗在腓立比书说，天下他说什么？神所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神给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又叫他做基督，叫他做耶稣，是赐给他万民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比任何一个名字都有权柄，都有能力。彼得就在这里讲，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因着这个名，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他得救的。那弟兄姊妹，这里你看见问题了。那他们呢，虽然听见彼得约翰这样回答，他们没有办法回答啊。第十四节说，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在这里，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都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他说他行了一件明显神迹，我们也没办法辩倒这个道理，因为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看见没？这个情形很微妙， 当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是很多人听看见五旬节信息信主了，但接下来的发生事情，神继续用神迹奇事，用这些事情来证明给百姓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有反对的，有相信的，相信的人就加入了教会的团体，他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不相信的人极力的抵挡，极力的抵挡。所以我刚才我说阴符的权势，阴符的权势不仅是死亡，不仅是疾病，不仅是黑暗，而是看不见人心里面的黑暗。他们就是抵挡，就是抵挡，没有理由的抵挡，说不上理由，就是要抵挡。当然他们有自己的私欲，有自己的地位权柄和个人的工作前途，身家性命财产都在里面，所以他们要抵挡。抵挡，抵挡，所以这是阴符在背后的权势，而不是仅仅这些人，无话可说。那如果你从路加福音记载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还没有完，因为以后到了第四章，又继续发展，还没有完呢，继续发展。可是这里面呢，很有意思的，在这里，路加稍微把它断下来了一下，断下来一下。彼得在这里刚才的做了见证以后，说你们在神面前看合理不合理？他这些人呢，这个十七节，他说呢，十六节说，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一致的事情讲不过去，唯恐这是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让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你们就算了吧，这个事情算了，但是。恐吓他们不许再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弟兄姊妹，这里征战什么？就是征战耶稣的名字，到底耶稣是谁？彼得约翰就说了伟大了不起的话，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彼得约翰丢下这句话，我们所看见、所听的、所听见的，不能不说。这些人拿他官场拿他没有办法，想着办法，所以只好恐吓他们一番，就把他放了。可是这些人回去很有意思啊，他们释放以后继续祷告。所以我说，他们了解什么叫权柄，他们明白什么叫权柄，他们继续祷告。然后这个祷告是引用了诗篇第二篇：“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君王一起起来，城胆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就想到耶稣基督受膏者，他们的祷告是什么？叫神赐下能力来，让我们继续医治，然后使神迹奇事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行出来。弟兄姊妹，当时他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名字，所以产生大的能力，那大的神迹。这里我说刚才说呢，路加写福音书的，写使徒行传加插了一句话，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许多信的人重复以前在第二章所看见的，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嫁衣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第二次我们讲到房屋公用这件事情，在初期教会实行是很美的事情，因为他们都是自动自发的。而且这里举了一个例子，什么呢？讲的巴拿巴，这个利未人巴拿巴呢，他就把田产家业卖了，他是居比路人。我想很有意思啊，你可以想象巴拿巴，他是一个利未人，他在他没有在耶路撒冷，他的家在什么？在居比路，他有田地也卖了，把家业拿来放在使徒脚前。所以你知道，虽然我们说利未人呢不可以有家产，但是当他离开了耶路撒冷之后，他一样在那里置买田产。但是这里很有意思啊，他为什么把田产卖了呢？我相信我有这样的想法啊，也许是对的，也应该是对的。为什么？他这个时候灵里面得到大的复兴，还不是抛弃财务的问题，而是他想要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一起侍奉。他对于在居里路的财产不再挂在心上。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人，你们要抛下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田产这个兄弟来跟随我。在巴拿巴身上很自然，因为他看见侍奉的机会，他是个利未人，生来应该侍奉的，可是因为他不在耶路撒冷，没有机会侍奉，他在外邦之地为什么跑到外邦呢？那可能原因居多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灭国以后，这些人被分散到各地，他没有机会侍奉神，可是知道自己的身份。 这个时候他看见使徒们所行的神迹，他怎么到耶路撒冷去的？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的，他从天下各处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的，他决定留在那里一起侍奉。他的名字叫巴拿巴，以后他们使徒们叫他劝慰子，因为他们从他的身上看出一个恩赐是什么，会劝勉人，会安慰人，他很会安慰人，他是一个心地非常善良的人。但以后也看见他带着保罗一起出去侍奉，所以这个巴拿巴怎么会把田产卖了，这是正常的情形，因为他的心全然归向主。可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讲了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他们因为看见了大家都在公用凡物公用，而且很美，而且说不定是有人就因为凡物公用得了好名声。所以你看第五章记载，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同他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嫁银私下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拿来放在使徒脚前。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嫁银私自留下几分呢？你不要以为这句话保罗彼得太野蛮了，或者说太要别人奉献而不择手段了，不是的。因为保罗有一彼得有一个分辨的灵，他知道亚拿尼亚做的事情不干净，就说他不干净吧，不用别的话来形容。他的存心也许不是那样正确，他呢看见使徒们接纳这个大家凡物公用，把田产卖了放在他的脚前，他们也效仿外面的行为，效仿不是真正心里面要做的，不是因为心里面爱神爱主而抛弃一切来侍奉神，不是的。彼得说，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底下保罗彼得讲的问呢，彼得问这句话就是很厉害，他怎么知道的？圣经里面并没有交代啊，只有在这里记录里面说是他价银私下留下几分，怎么知道？彼得怎么知道的？只有两种情形，一个呢可能亚拿尼亚自己说出去了，但是我相信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可能是什么呢？彼得有分辨的灵，他灵里面觉得不安，这个人来奉献他真的假的，所以他就问了亚拿尼亚，为什么你信奉圣灵呢？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呢？而且他讲了一个理由。所以彼得的责难彼得的这个事情的本末呢，这个撒菲拉亚拿尼亚撒菲拉事件的本末呢，是彼得因为有分辨的灵，他就质疑。他说卖了价银啊，他说银价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所以这里你看见并没有强迫人要把田产家业卖了，没有。耶路撒冷的人很多可能是穷人，没有田产家业，很多是有钱的，有田产家业的，他卖了以有余的分给不足的，这是旧约里面就有称许的态度，以有余的补给不足的，这是我们公平，这是我们不是公平而是怜悯的心。可是这个撒菲拉和亚拿尼亚撒菲拉在耶路撒冷可能是有田产的，他把它卖了，彼得就说了，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银不是你做主吗？他完全承认私有制度，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呢。彼得说你起的意念不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分析他的意念是什么，他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第一个可能是沽名钓誉，可能是沽名钓誉，要叫人觉得说他是诚心要在教会里面一起来服侍的，他诚心是要把自己所有一切都放在一起公用的。那我们刚刚出来侍奉主说加入门徒之家这也是所有事情都拿出来，所有都拿出来，没有觉得勉强，因为我相信我们要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这些人可能有这样想法，他虽然不自己情愿，大家都撇下所有来跟随，那我不撇下不行，落伍了嘛。可能我在他们中间就站不住脚，或者说别人会看我看不起，所以他可能一种沽名钓誉的心理做的这些事情。而且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是信心不足。为什么嫁银留下来一分，自己还有点保障是吧，等到是公用财产用完了，我还有点自己私有财产。所以这些不单纯的动机就显明他在神的面前心不正。亚拿尼亚听见这话就扑倒断了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扑倒断气，是不是心脏病发作，或者因为彼得太厉害一下刺穿他 心思了，他受不了。但是我相信呢还不是这些问题， 啊，这里说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又一次出现惧怕。所以你知道早期教会的时候，圣经里翻作惧怕也是有道理的。这个惧怕我相信比第二章我们所讲的惧怕，第三章讲的惧怕，多一点惧怕，少一点敬畏。因为惧怕这个是可以敬畏可以惧怕，所以可以不同的翻译。可能是真的害怕了。这个害怕什么？害怕什么？第一个，我不敢随便加入这个团体啊，因为会死掉的。还有一个惧怕什么呢？我的动机存心必须在神面前清洁，不然的话神的审判临到我。所以这个惧怕有很多种原因。那他们呢，少年人把他包裹抬出去了。过了一会儿，他太太也进来，妻子也进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因为他从外面回来嘛，还没有人敢告诉他。他一进来，彼得就问他了，跟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们卖田地的价银就是这些吗？可能价银太很少，彼得也知道。他说就是这些。那彼得又说，你们为什么同心欺哄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移到了门口，他也要把你抬出去。立刻夫人也不知道死。弟兄姊妹，这对夫妇死的是不是冤枉呢？你们觉得冤枉不冤枉？可以说冤枉，因为他们可以不要把家业拿出来，可以不把田地卖了。他们卖了以后也不需要拿来奉献，也不需要说这地方很好的话。所以这里虚谎虚伪在教会中间出现的时候产生很大的问题。如果这些事情没有审断会怎么样呢？刚才我说他们是不是冤枉，但另外一方面，彼得能不能不理这些事情呢？他既然知道他们动机不纯正，能不能不理呢？我想答案很清楚，因为如果人人都欺哄，这个教会就不是真实的教会，没有真理在其中，大家都是人骗人，虚假的很。很多教会为了维持人的面子，是有很多并不真实的事情，很可惜。所以神借着这样的机会，借着彼得所说的话，审判这些虚假的事情。你看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之事的人都甚惧怕，又提了一次甚惧怕。所以这里神叫我们让教会的事情发生，为了要叫神的儿女惧怕，叫众人惧怕，这是一个可敬畏的地方，可怕的地方。所以当时很多的人可能因为这些缘故很稀奇，这种惧畏，有些人因为惧怕的缘故反而愿意加入教会，有些人呢因为惧怕可能果子不全，我不知道是哪一种情形啊。刚才我说路加记载这件事情是把这个事情安插在这里，其实我们前面所讲的事情呢还没有完。当使徒们行神迹的时候，你看又来了，十二节是五章十二节，主借使徒的手行了，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这里讲第三次了，第一次是二章四十三节讲的啊，那四十三节讲，这第二次，第三章呢没有讲，举了一个例子，讲到什么神迹奇事，这里再提，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信的人呢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人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我们上次说过，我讲第一次讲到耶稣基督口中教会说什么？你们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我就在你们中间。同心合意，向我求什么，我就必垂听。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这里使徒教初期原型教会一个最可贵的事情，就是同心合意。他们焦点集中在一件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们所有的焦点都集在这个事情上面。真正人同心的原因不是人跟人同心，而是一件耶稣基督吸引他们，让他们能够聚焦在他的身上，都是想到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我们今天是蒙了何等的恩典，惧怕一样的惧怕，我们敬畏神一样的敬畏神，这个原因叫大家合一的。刚才我说使徒们第三章发生事情并没有了结，因为为什么？使徒们继续在耶路撒冷行医治。怎么说？十五节，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巫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医治的消息不胫而走， 使徒有能力，这个能力是耶稣基督的能力，使徒有权柄，是神给他的权柄，不是因为他们虔诚，但是因为他们认识耶稣是谁，所以他们都来了，使徒们聚集耶路撒冷。这个情形呢，很像耶稣基督刚开始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情形，很多人听见耶稣的名声就来求他的医治。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需要有医治，不仅是身体医治，心灵医治，很多很多疾病，就是到了21世纪这么医学昌明的，还是很多的疾病需要医治的，他们来求医治。好了，又是因为这些聚众很多人被吸引来，他们又不高兴了。什么人呢？第17节说，大祭司和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同样满心记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这里值得注意是什么？特别提到撒都该人。为什么提到撒都该人？因为撒都该人是一个非常理性的支派，理性。犹太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教门啊，有一个叫做法利赛人，有一个叫撒都该人，有我们也知道爱孙人啊，还有分瑞党，还有分瑞党，反正有各种不同的犹太人在一起啊。分瑞党是呢主张用武力来抵抗罗马人的。这个法利赛人呢是恢复律法主义啊，希望因着恢复律法主义成为敬虔的人啊，而成为蒙神祝福的民族。那这个埃森人呢是遗世独居的，他们在那潜心研究圣经，等候神的救主降临。那撒都该人是什么？撒都该人在当时是当权派，是祭司的，是你知道撒都该人，撒都是祭司的后裔，他们是在这里当权的，而他们因为自己手里执掌权柄，这个撒都该人的特性呢是不相信神迹，他们是非常理性的，理性主义的。撒都该人可能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如果今天按照今天这个理性来分析呢，他们最靠近理性主义的，凡事都是他们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撒都该人啊，而且他们正在当时呢是祭司的系统在撒都该人手里，所以他们来了。为什么来？因为使徒们本着耶稣基督传讲死人复活，跟他们既要的信仰出了问题。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圣经里告诉我们。保罗本来是法利赛人，他在祭司面前，大祭司面前受审判的时候，看出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他就说了：“弟兄们，我在这里受审，因为相信死而复活。”好了，法利赛人过来帮他了，因为他们相信死而复活啊，他也是法利赛人。那撒都该人呢，就不高兴，撒都该人不相信啊。保罗说了他的预见主的见证，他法利赛人说：“如果真的有什么鬼灵魂向他显现，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法利赛人相信属灵的事情，超然的事情，可是撒都该人不相信。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撒都该人出来干涉的，他们禁止使徒们传讲福音。所以我说呢，这个教会继续在成长啊，原型教会 prototype 继续在成长，而且很多人得了医治，得了帮助啊。那么使徒们呢继续在民间行神迹奇事，而且信的人同心合意聚在所罗门廊下。大家注意到这里讲所罗门廊下，已经从美门口搬到所罗门廊下了。我的了解，所罗门廊下不是在圣殿的里面的，是在外院的地方的，而且很可能这地方是跟外邦人混杂在一起的地方啊。大家知道圣殿分了好几层，有最外面是外院，然后里面到了这个是又分了男院女院啊，男女分开的，还有一些外邦人的地方。如果你看圣经里面附图啊，很多时候圣经里面有圣殿的附图，你就知道所罗门廊下已经不是在圣殿内部了啊，不是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的时候，不是了。所以这里呢，他们已经聚集在所罗门下，但是他们得到百姓的尊重。这里讲的百姓应当指犹太的百姓，而不是指外邦人啊。那信而归主，信而归主人很多，越发增添，因为神迹奇事带来的能力啊，说耶稣基督权柄能力带来神迹奇事，叫许多人得救，连男带女信的人很多。那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见什么？一方面教会在继续成长，一方面有很多的问题出来了。这些问题呢，有些是他们不能避免的，好像神迹奇事引起祭司长、引起法利赛人的攻击，这个是不能避免的事情。你说使徒们应该怎么办？使徒们只有坚持，而且因为面对面看见神的权柄和能力。但有些事情呢，房屋公用制度从这里开始以后，从第5章事情发生以后，圣经里就不再记载了。 可能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事情影响太大，使徒们不晓得有没有发出命令，可是很多从此以后你不看见圣经里面继续载 记载凡物公用的事情了，所以这个制度开始改变了。凡物公用制度呢，变卖所有凡物公用制度自然的改变，因为这不能持续啊。今天我们讲有很多事情是可持续的，有些是不可持续的，不可持续的事情它是会慢慢消失的。为什么要提到原型教会？因为当一个 prototype 啊，一个车子刚刚上路的时候，它是可以发动，是可以走，是可以达到目的地。可是有很多的问题，不开车是不知道的。prototype 的意思就是说，它原型在这里，可是它有自己问题需要处理。我说教会的原型，神在耶路撒冷，基督耶稣复活以后开始教会，是真的是个教会，可是它有它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不清楚神的旨意。你说要不要房屋公用？圣经里房屋公用教导对还不对？很多的教会看见了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说真正的教会应当房屋公用啊。我以前刚刚出来侍奉组的时候，在 Goleta 靠近 Santa Barbara 那里有个小小团体，他们就在年轻人中间实行房屋公用，都住在一起。以后我们在洛杉矶附近跨境 USC 住，也有一个Mom Taylor 什么的，也是房屋公用，男男女女住在一起，产生很多问题。他们迷惑一个思想，就是说凡是圣经里面有的都是好的，而不能加以分辨，而且不能改变。我从前也觉得说原型教会蛮好的，但是因为看见了这些教会那么多历史，看见很多的变化之后，相信说神允许这些事情出现。为什么要叫我们分辨，要叫我们知道哪些是可持续，哪些不可持续。你知道我们讲差距，讲一句话，有人说人民公社啊，这个共产党其实跟这不是有点像吗？可是能不能持续呢？当你什么这些都房屋公用的时候，产生很多的问题，而且底下发生更多的事情呢，你就看见这个弊端慢慢出现了。这里我们就暂时跳过，不讲使徒们怎么样再在这个耶路撒冷继续传道。很快我们就看到第六章，第六章讲什么？刚开始说也是好的，那是门徒增多，门徒增多不好吗？人多就有问题了。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希利尼话、希伯来话怎么意思呢？就今天话来讲，就是第二，就是讲英文的华人跟讲中国话的华人，很简单。啊，那些第二代的呢，都是讲希利尼话的，受希腊话的影响。老一辈的原始最早的希伯来人讲希伯来话的，这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为什么？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啊。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他们不能平均分配。那十二使徒嘛，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使徒们并没有把这些抱怨当作消极的事情，他们重新检讨。所以我说，当初原型教会出现的时候，开始上路的时候，慢慢的问题出来的时候，使徒们很有耐心的对付，而不是一笔抹杀，所有的抱怨都是不好的。啊，有些抱怨是有道理，因为抱怨之后呢，就看见问题的症结；有些抱怨是不好的。好，这个制度化呢，是必须的。制度化慢慢就开始不得已的，那怎么回事呢？他说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啊，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使徒们出来说话了，这十二使徒，这番话被众人接纳。为什么知道呢？大众都喜悦这话，所以就拣选了七个人。斯提凡啊，那些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正式的按立他们做执事。你注意到这些名字，很多都是希利尼的名字、希腊名字，表示什么？这是第二代的 Stephen， 斯蒂凡这个希利尼名字，不是希伯来人的名字啊。所以这里在一半一半，还有一个外邦人进了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也在里面啊。所以这里你看见使徒们处理事情，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分配不均呢产生的问题啊，这个特定的群体被忽略啊，说西利尼化的寡妇，那这个体制的发展呢，改变跟弥补是必须的。而且这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呢？当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呢，第七节说，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的这道。祭司也信从这道。刚才我说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巴拿巴，他投身进入这个教会的行列，跟使徒们一起侍奉，很多祭司也都进来了。当然这些祭司没有名字，可是我们知道那个群体产生的影响力量的确是很大。这就是初期教会的情形。刚才我一直在讲耶路撒冷教会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思想的，但是有很多问题呢也是不能避免的。比如说他们神迹奇事医治病患，这个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不能避免的事情，教会绝对不能妥协，不能避免。要不要宣告耶稣基督名？当然要。要不要宣扬福音？当然要。要不要宣告神的救恩？当然要。今天我们传福音，不管什么情形，保罗就说了，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个不能妥协的。即使为此受到攻击，受到逼迫，也必须面对，没有可商量的余地，因为这是真理。所以这里你看见他们一面使徒们大有胆量，他们祷告说，求主赐下圣灵来，叫我们能放胆传扬，并且求主伸出手来医治病患，叫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祷告。他们继续做这样事情，大无畏，不怕，完全不在乎受到的逼迫。而且彼得讲了非常刚强的话，顺从神不顺从人，这在神这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商量吧，你们自己斟酌吧。他们撒都该人继续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坐在他们的时候，彼得仍然刚强。他说什么？他们在被审判的时候，那他们把使徒带到公会面前，大祭司，你知道为什么带到公会面前？因为带到公会面前的时候呢，就是要把他们开除犹太籍了。这件事情严重了刚才我们讲的使徒第二次被囚禁了，又被囚禁了，坐在外间里面。那他们在这样情形里遇见的神迹其实才多的主的使者呢，夜间开了间门跑出来了，他们跑出来了，继续来传讲。有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与守殿官和财役去带使徒来也不敢用强暴。那使徒们呢就说了，大祭司对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之名教训人，你们倒把这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彼得又起来说话，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这句话跟你前面话更刚想的，前面说什么顺从人不顺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现在倒过来，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还是那句话，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被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神已经叫他复活，继续坚持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道理。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使徒们大无畏刚强，所以有些遇见的难处不能避免，而且是好的，因为这里见证神的荣耀，并且在这些事情上面使徒们所表现的刚强威风凛凛，他们真的是为真理做见证。你知道到后来这个怎么解决的呢？加玛列说话了，加玛说，他们说吹神你不要管他们，说他们追人必要败坏。加玛利是谁？加玛利就是保罗的老师，以后你看见。所以路加很详细的记载这个原型教会所发生的事情，有正面的我刚才说有些事情不能避免，我们就不避免，按照真理讲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但有些事情呢不可持续。那个公有的制度，房屋公用制度，因着亚拿尼亚撒菲拉的情形暴露了人性的软弱。我不是说了吗，教会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如果房屋公用没有人性的软弱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人性的软弱 榆木本株啊，良莠不齐，所以就停止下来了。我们可以说，最早房屋公用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但是人的败坏，圣灵也把它停下来了。以后我们没有看见在教会里面再有房屋公用，但是呢，圣徒彼此帮补却成为教训。在保罗的教训里面很清楚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其实他的原则就是房屋公用的原则，不过在实行方法呢有了改变。而且我说人的问题出来了以后，分配不均，统一分配当然有它的好处，可是分配不均引发的怨言怎么办呢？制度化，制度化呢必须有的制度化，所以有很多事情在教会里不可避免，那就不要避免，必须面对。刚讲有些呢不可持续就不要持续，有些呢必须改变，必须制度化，必须在不得已中间。所以我们研究教会的制度啊，有人就说了，英文讲的更容易，叫 necessary evil。 组织化制度化呢跟人的自由是相违背的，但是不得不有的，不得没有，不可以没有的，叫做 necessary evil。 两者两害选其轻，所以还是有制度化的事情。那我再说，有些事情不可避免，刚强，有些事情不可持续，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制度化。好，所以你看见整个的教会，原型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克服了很多挑战，有些从撒旦来的，有些从人来的，有些各式各样的情形啊，撒旦来的，包括在内部所产生的问题。那原型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克服了挑战，继续成长，也可以说在成长的过程中间产生的经验，使他们明白什么是教会，怎么样处理教会的问题。我说教会的问题呢，所面对的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很感慨，我们应当羡慕神迹奇事的能力，因为初期教会的发展就是因为圣灵的工作，不是我们的能力。我在说神迹奇事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若是我们要得到这能力，就必须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知道耶稣基督权柄，他的名字，因为他所赐下的名，这个名字所向无敌，锐不可当，音符就披靡退后，完全落荒而逃，这是耶稣基督名字。我们需要有人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好叫他的能力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我在说使徒们不是故意谦卑，而是真正彻底认识我们是软弱的人，可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叫的人行走，可是我们所奉的名，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因这个名字所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叫你们看见这个人全然好。这不是把荣耀归给神，而是真正的一个自然的事情，最基本的真理。怎么样能够行神迹奇事？不是你有能力，是耶稣基督有能力，是他的名有能力。你认识耶稣，你就能靠他的名刚强。我不想这里我们侍奉主日说那些荣耀得胜的事情，看见神的工作显出来的，但是的确我们刚开始侍奉主的时候，看见很多很多神做的奇妙事情。我在说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传扬福音你一定会看见神的能力显在个人身上。有些人从各种捆绑里面出来啊，从酒精的捆绑，从毒瘾里面出来，有些人从很多败坏的习惯里面出来，神拯救他们。耶稣基督他的名字，耶稣是基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说我们心中极其羡慕原型教会中间所显出来耶稣基督的能力，是吧？使徒们讲的话对我们大有影响，他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虔诚和能力叫这人起来行走，但是耶稣基督你的名并且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叫这人全然好了。求主赐下当初的权柄，把最早你给教会的权柄重新赐给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的大能，叫我们看见你的作为，叫我们一同欢呼喜乐，因为许多人要因着你的名被吸引，主啊，你把你的名赐给我们，叫我们奉这个名传讲你的荣耀。主啊，你已经从死里复活，因着你的复活，你所赐下的名，你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你了，说求主叫因着，求主借着因着你的名叫神迹奇事多起来，说赐下你的能力给你的教会。
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